马太福音第九章，好，我们今天来看十到十七节，请听我来念。耶稣在物理桌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却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那时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的人岂能哀动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”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今天财经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主的话语，他所要分享的题目是饮食之道。我们请唐牧师。
弟兄姐妹早上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他。啊，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个比较新朋友呢？可能这是你第一或第二次到这里的，可能你们可以挥挥手，有吗？啊，感谢主。哦，因为我也很少来这里哦，所以看起来都是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。啊，无论如何，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，我们刚经过的这个疫情。然后现在呢，看到这个膨胀率很高，又经济萧条，有各样的这些的挑战。那我们就问说自己说，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，怎么回应呢？啊，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谈的啊，这个饮食之道，我们人其实很喜欢吃东西啊，吃在喂养我们的身体，但是我们的灵魂呢，我们怎么去喂养灵魂，以致面对我们所这世代或者今天所面对的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圣灵做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看到耶稣被高举，你得到一切的荣耀。还要感谢您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所谓民以食为天，那我们人特别华人很讲究的就是吃东西哦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碰面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呢，或者常挂在口里的就是啊，你吃饱了吗？特别是上一代的人叫爸爸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问这句话哦。然后另外一个话我们喜欢问的就是说，哎呀你发福了，或者哎呀你瘦了。我常常觉得很奇怪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为什么你要跟我讲这些东西呢？我的体重跟你什么关系呢？我记得以前我刚美国回来的时候来回来度假，那外婆看到我就说，哎呀你发福了。我想当然发福了，在那边每次都不用走路的，都是开车的。然后他就常常问我，你吃饱了没有，你吃饱没有。我就想，为什么你一直问我？那当然我知道是出于关心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关心这个人有没有吃饱呢？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各个的不同的族群都有不同的饮食文化。例如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，走了一天的路到这个人的家，他请我们吃饭。哇，所以很饿了，你看到摆在前面这些美食哦，就狼吞虎咽，吃得很快。然后吃完，当我的饭一吃完饭的时候呢，他又拿，那当时我20多岁还可以吃，我又吃，吃完了我的碗一空呢，他又放饭，然后一直吃，哇，那天我记得吃的撑的差不多很饱。那现在我明白了，现在我吃，如果在中国吃东西，你要这样慢条斯理，因为你的碗一空呢，他就要把它填，把饭放进去。 那新加坡呢，我们的这个饮食文化是什么呢？什么？我们喜欢排队啊，看到哪里哇有好吃，最好吃的肉骨茶，最好吃的海南鸡饭，我们就去排队，然后在饮食中心特别要找那些卫生那个 ABC， 找那个 C 的哦，因为这部卫生应该是最好吃的。所以我们的饮食文化是喜欢排队，你看那个米其林星星的，你要排几个小时吃一碗面，他们还会去排啊。我们注重饮食，你知道神也非常注重饮食。你不相信，你看圣经的第一本书哦，神创造人把它放在一个院子里，他对那些人说哦，这院子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棵你不能吃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自助餐啊。神说你看到什么你要吃就吃啊，这是个 buffet， OK， 你懂 buffet 是什么吗？他们叫不肥哦，不肥是越吃越肥。什么不肥？你开始就是一个自助餐，你想吃多少就吃。圣经最后一本书是什么呢？讲到我们新天新地只是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有羔羊的宴席，一个 banquet， 所以 buffet 到 banquet 哦，简直是一路吃到底，是不是？从开始到底就是在吃。那为什么神这样的注重这些吃呢？而且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也跟人家吃东西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注重饮食，我们身体不管你是喜欢吃东西还是你要健康的吃东西，但是你有没有注重你的灵魂？你要怎么喂养你的灵魂？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一起思考的问题。特别从马太福音九章十到十七节来看这个与耶稣用餐，与耶稣用餐。第二呢，耶稣所设立的圣餐。最后呢，跟耶稣同坐席。与耶稣用餐，到底耶稣是谁呢？第二，耶稣所设立的圣餐是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？然后最后呢，与耶稣同坐席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好，所以按这三点，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，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的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对耶稣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？那这些法利赛人是当时对律法非常认识的一些宗教的专家，他们就看到耶稣跟这些税吏和罪人吃饭。那这些税吏是谁呢？就是收税的人呢，就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还税，对不对？在罗马，因为他的土地很大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很有系统的去收税，因此呢，他们在每一个区域呢，一个小村里面就会找一个当地的人去收税，因为那些人呢，他才知道说这些人住哪里，应该收多少的税。那他怎么决定要谁帮他收税呢？就现在他们要标，一个人说我一年跟你收一万，另外一个人说我一年跟你收两万。那我是罗马人，我就说 OK，那个一年收两万的，我给你五年，所以这五年他就帮我收税。那个人呢，当然他要还两万了，所以他就收跟他的邻居呢，可能收四万，其他两万他自己收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些犹太人，难怪他们这么不喜欢这些税吏。你说你是我的同胞，竟然出卖我们去帮那些罗马人，而且收了这么多税，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罪人。问题是这样，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宗教的老师会问这个问题，这么关心说为什么耶稣要跟罪人吃饭呢？跟他们什么关系呢？这是很自然的反应，对不对？当你靠近圣洁神圣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的污秽。比如今天你来到这里，你起来，你洗刷，你打扮，你才来教会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要打扮到美美呢？在阻断措施的时候，我的教会成为一个庇护所，就是我们收留那些流浪汉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在我们面前骂粗话，还要讲对不起。那我心想，为什么他要讲对不起呢？反正这是每天他讲的话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骂粗话要讲对不起？或者他们抽烟呢，他跑去另外地方去抽，为什么不在外面这边抽呢？因为人很自然的反应是觉得我们污秽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近圣洁。那朋友们，世界所有的宗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。圣洁是什么？ 你该吃一些东西不该吃一些东西你才算圣洁，对不对？或者你不可以吃肉，因为吃肉不圣洁，你不可以碰这个，因为你碰这个不圣洁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告诉我们，圣洁不是我们碰什么，不是从外面进来的，不是你要不要进食，你吃不吃肉，你碰不碰这个东西，圣洁是在内心发出来的。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耶稣说他是愿意与罪人亲近的。法利赛人说，为什么你的先生这么做，意思是说，难道他不知道这些不圣洁吗？为什么他说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是 圣人，为什么他与罪人在一起呢？这就是他们的问题。耶稣也很妙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，耶稣听见了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然后十三节他继续说，他说，其实我要的不是你们献给我的，而是你们有个连续的心。他说罪人才需要医生。所以他到底在说什么呢？他要告诉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宗教的老师，这些自以为圣洁的人，说你们有献这些祭，你们有做礼拜，但是你以为你圣洁，但是神所要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。所以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有这个创造者，他所告诉我们，圣洁不是外面进来，而是里面出去的。那你说，其实每个宗教都是一样吗？那其实不是哦。你去看圣经所教导的有关圣洁的观念是不一样的。你没有听过那个三个瞎子摸象的故事？上次跟你们分享过，不知道记得吗？然后三个瞎子摸象，一个摸那个牙齿，一个摸他的腿，一个摸他的尾巴。然后呢，第一个瞎子说：“哦，象就是又硬又尖的，因为他摸他牙齿。”另外一个说：“哦，象是那个又圆又粗的，因为他摸他的脚。”第三个说：“哦，因为象呢，大象是又细又毛的，因为他摸他的尾巴。”所以我们说宗教都是这样，你看他们都是看见不同的东西，那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大象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是吗？那其实谁告诉你有大象的？你是说耶稣摸那个尾巴，摸好摸得摸那个腿啊，这佛祖摸他的那个牙齿，所以他们描述这些宗教呢都不一样，其实是一样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是一样的呢？你说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你不用在意说你只有你的宗教是对的。如果你这么想呢，其实你是太骄傲太自大的。但是我们要问自己说，你怎么看到那大象？当你说其实是一样的，其实有大象他们看不到，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优越的地方来看这只大象，对不对？你是说你比这些的圣贤，这些的开始这些历史性和这些宗教运动的人还优越。他们看不到大象，但是你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谁说所有的宗教是一样的？你千万不要丢脸的说这句话。你真的去看每个宗教是不一样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圣洁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他告诉我们，其实有一位创造者，他是完美的，因此呢，他要求人完美，因为这是他的本性，不是他觉得他很蛮不讲理哦。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完全，所以他对他创造物的要求也是完全。那请问谁是完美的？这里有没有人完美？请你告诉我，要认识你。没有人完美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是罪人。耶稣在这里回答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法利赛人觉得说，为什么你这个圣洁的人要污秽的人在一起？耶稣是说，其实我们都是污秽的，只是你有没有看得到而已。你看得到健康的人，你以为你健康，你就不需要医生，你不会，但是你有病了，你才需要。就像两个人得癌症哦，一个发现了去找医生，第二个没有发现，他很开心。他没有发现，难道他没有癌症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对于那些法利赛人说，当你明白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问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以罪人吃东西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当我们有这个认识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去论断别人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衰的，为什么他做这些的东西。我们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优越的地方说，哦， 我有做等等等等事情，我有奉献，或者我有寻求神。你没有，我比你好。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态度，自我和自大的态度。我在没有相信耶稣之前，我听到耶稣基督徒说，哎呀，只有他们上天堂，我简直不明白，我说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只有他们上天堂，我看我自己比他们好，是吗？那现在我才理解，当我们说我们是承认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就是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才需要基督，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不完美，因此都是罪人。那不是说你是坏人，罪人就是不完美，不是说干坏事。那难道说杀人放火和说谎是一样的吗？一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谁说一样？一样，你撒谎我打你，那看一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所以旧约律法也有看到他们的分别，因此他对不同的会犯罪的行为呢有不同的惩罚，所以他看到那不一样。但是从神的角度就是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比如现在你去楼上，站在楼下，你看这栋房，这栋房有多高呢？10层楼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大华银行的大厦，可能60-70层，它很高，有没有分别？当然有，谁告诉你没有分别？有分别，但是从太空看下来有没有分别呢？那就没有分别。所以当我们人比人的时候，你杀人放火我撒谎，当然有分别。你千万不要说我杀人放火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但是我是罪人。因为从神的角度，完不完美，没有人完美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这就是圣经的意思。所以当有人说你是罪人，你千万不要像以前的我说，哎呀，我哪里是罪人，我是好人，我还比你好。其实罪人就是说我们不完美。而这是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者做出的一个回应。他说我们都是罪人，问题是你看得到吗？你看不到，所以你才说为什么我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。然后呢，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那这个约翰呢，他是相信神要差派他的救主，他认为耶稣就是救主。可是后来这约翰被抓了，他就想，哎呀，为什么如果他是救主他不救我们呢？所以他就派他门徒来问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又是为了他的吃。所以有人说耶稣因为饮食之道所以才被杀的，他们不爽他怎么吃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刚才那些法利赛人说，为什么你跟罪人吃东西？现在这个约翰就是信神的人，他也是问他同样的问题，他说我们都进食，为什么你不进食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。为什么他们当时犹太人要进食呢？因为他们就是等待神有应许的这个救主，他们受苦，他们的国家被人家毁灭了几百年的时间，到耶稣的时代是公元前后10年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他们在罗马帝国底下，所以他们受苦，他们在进食等候这位救主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其实是你们在等候的救主就是我，我就是新郎。所以你来我的宴席的时候，新郎宴席，你要不要进食？当然不要。所以你们进食，因为你们在等候救主，但是我就是救主，我来了，所以我门徒不用进食。他说，没有人把新布放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上，若是这样，皮带就会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带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他用两个例子来解释，神要世人认识他，这创造者，他怎么认识呢？他就借着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然后亚伯拉罕的孙子叫以色列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，借着一个国家要让这世界来认识他。然后呢，他就跟他们立约，因为你怎么认识这位神呢？他要向我们启示，我们才认识。他跟我们立约，约就是有一些的条件，你应该怎么亲近这位神。然后他就启示说，其实他要有一个救主要来。 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说他就是这个救主，他要跟他们是这个旧的方法是过去了，他要跟他们立的是新的一个新的约。所以在这里他说这旧布和旧皮带，你看布你知道它有伸缩性的，如果衣服旧了它已经不能缩了，那有一个洞怎么办呢？你把它用新布把它补上去，可是当你洗的时候新布就缩，哎呀那洞就更大了。所以他说没有人这么做的。那个酒袋也是一样，那个旧的一个酒袋呢，它已经皮也硬了，当你放新酒进去的时候它又要缩的时候不能缩就裂开。所以耶稣在说什么？所以耶稣是说，其实你的旧的方法在等候那位救主，现在我已经来了，这些已经过去了。所以当我们与耶稣用餐，耶稣与人用餐的时候，他要表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身份，他就是那位救主。他要表示的是他神是愿意与我们人亲近的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节在出埃及记，我说了神借着 这一群人要世界的人认识他，这些以色列人。但是怎么与创造者亲近呢？在约里面神就告诉他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在这里他们来到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上的明镜，他的手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，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又吃又喝。所以不单单只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罪人吃东西，其实这是神的心意。当神跟我们吃喝的时候，代表他愿意与我们亲近。这位创造者，这位圣洁的创造者是愿意与我们亲近的神，但是有条件，不是随随便便来到他面前。为什么他们能够与神亲近呢？因为之前第五节他说到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献牛为平安祭。神说你要亲近我要献祭。那其实我们都明白这个意思哦。看我们华人的传统，我们拜神的时候献鸡或者献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来到神的面前。神告诉以色列人你要献这个燔祭，燔祭就是找一只动物，你要全部烧给神，神接纳了你才与他亲近。然后又有平安祭，平安祭又不一样，他要杀那个动物，那个脂油呢拿去烧给神，一部分的肉呢给那些祭司，另外一部分的肉呢他和家人那当天要吃完，如果隔一天就不能，说哇很麻烦。然后还不止这两个祭，还有五种不同的献祭，你知道吗？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呢？神借着以色列人记得他要向世人启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。所以我们要亲近神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方式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道德和行为，而是靠着神所设立的方式。这五种祭代表说是很麻烦，你很难才亲近神的。而当他献上平安祭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吃喝，代表神接纳了，神要与他们亲近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这个了解，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完美，但他却愿意与我们这些的罪人亲近。而要亲近是按着神的方式，神启示这些以色列人，他说我要差一个救主，最后是借着他我才可以跟你们亲近的。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跟那些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，他说他是新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是就是那位的救主要来救我们。所以与耶稣用餐，耶稣代表了他的身份，他就是那位救主。但他做了什么呢？他为什么因着耶稣我们可以与这位神亲近呢？我们接下来看耶稣设立的这个圣餐。圣餐在教会有时候一个月一次，有些教会是每个月啊，每个星期聚会的时候就吃一个饼，还有一杯 小的葡萄汁。然后想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？这就是因为2000年前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设立的圣餐。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活了30年，是一个木匠。后来他出去传福音，33岁被钉死，在这里呢他要被钉死了，隔一天就要被钉死，所以他就在这里聚集门徒。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也和他同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 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他们在这里是这逾越节，逾越节是什么？是他们的新年。每一年的新年呢，以色列人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来敬拜，然后来庆祝这个逾越节。为什么有逾越节呢？刚才我说了，神借这一个人亚伯拉罕要彰显给世人认识他。然后一个人怎么给世界认识？当然要有一族人。怎么有一族人呢？他的子孙以色列人，当时有70多人，然后他们70多人还很少，所以神把他们带去埃及430年以后呢，就成为了几百万人。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国让周围的国家来认识这位创造者。那好了，几百万人430年在埃及，他们都是奴隶，很惨，所以神要救他们出来。之前70多人他们怎么成为国家？不可能，被周围的那些族群攻打。但是他们在埃及做奴仆，那些埃及人保护他们，然后就变成很大的一族人。神兴起 他的仆人摩西，把他们带出埃及。可是法老说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经济就靠了这些奴隶哦。你想想，几百万个奴隶突然不见了，整个经济就垮台了。所以他不愿意这么做的时候，神就差派了不同的灾难给他们，10灾。然后最后的一灾是什么呢？神说，今晚我的灵降到地上，所有家的长子都会死，除非你有信心，你有信心听从我的话，你找一个羔羊，杀了那只羊，用那血呢涂抹在你的门框上。当我的灵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家有羔羊的血，我就越过。第二天起来，当然希伯来人他们都听神所说的，所以当中的长子就没事。但是那些埃及人，他们所有的长子都死了。所以终于法老受不了，说你们走吧，所以他们就出去了，就开始了以色列的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。他们本来是一族人，现在要成为一个国家。要成为一个国家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地，需要法律，需要一个新的日历。所以神就带他们去这个他所应许给他们的地，给他们一个地可以建国家，给他们律法，就是法律要怎么治理这个国家，然后给他们一个新的日历。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们出去就叫逾越节。你知道到今天哦，已经经过几千年了，那些犹太人还是在庆祝逾越节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这个以色列国，这个你看到那些诺贝尔奖的得奖的人最多的就是这些犹太人，到今天他们仍然庆祝逾越节，为的是纪念当年发生的事。可是更重要的，他们是等候神所应许的救主。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，所以他们还在等候着。好，那天在逾越节的时候，耶稣跟他们门徒吃饭，他说，明天我要受害了，现在我跟你们一起吃。然后他就拿杯了，他祝谢，拿他们的酒，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到神的国来。他用那个酒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有喝4杯酒，第3杯是受苦之酒，他就拿起了这个杯，他说我要为你们受苦。而这个酒是特别的，是立什么，他说这酒特别。然后他说又拿起饼来祝谢，就拨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而舍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用我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而流。记得耶稣刚才说吗？那个旧的要过去，新的要来。然后就说借着这个饼和这个杯呢，是要立这个新约。因此这2000年来，教会每逢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守圣餐，吃那干干的饼，喝一个小小的葡萄汁，其实要纪念的是耶稣所为我们的牺牲。如果神是完美的，我们不完美，我们怎么亲近他呢？那不是靠着你的善行，不是靠着你的功德，不是靠着你的道德，而是靠着耶稣的牺牲。因为他是完美的，完美的神可以接纳他的牺牲。今天我不能跟神说我要为你牺牲哦，因为我也是罪人。我们要一个没有罪，一个完美的神才会接纳，而这完美的就是救主，就是耶稣。耶稣说这个饼代表他的身体， 这杯呢是代表他的血。那很奇怪啊，他们当中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圣经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耶稣立这个圣餐，吃杯啊，吃饼喝杯，可是他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们想，吃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当然是那个肉啦，那个羔羊，逾越节的羔羊，他们是那个羔羊就是主食。可是四本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提到那个主食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就是那个主食，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。当年那些以色列人杀了这可爱的这个羊，用血涂在门框上，神越过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，我的血盖着你。神看我们的时候，朋友们，他看的不是我们的罪行，我们的不完美，他看到的耶稣是为我们的牺牲。所以我们所谓得救是靠着什么呢？是靠着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的。与耶稣用餐，耶稣是表达了他的身份，他就是那完美的救主，为我们所牺牲的。是在当他设立圣餐的时候，这逾越节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就是为你们牺牲的那一位。你想想，如果今天你进天堂是按照功德，按照你的行为，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进天堂？你要行多少个善事呢？是不是你要帮一个老婆婆过马路才算？那帮几次？帮一个？帮五十个？还是帮一百个？曾经有这个人，这传道人叫唐约翰，他上到天堂的时候，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戴着墨镜，他就跟他自我介绍，说，哦，我是唐约翰，我是一个传道人。那前面那个就说，哦，我是萧约翰，我是开德士的。他说，哦，很好很好。然后那个圣彼得就出来了，他说，哦，第一位是谁？说那个萧约翰，那德士司机。他看看他的手册，他说，啊，好，这个你穿这个金袍，这钥匙你看到那个很大的别墅吗？那是你的房子。哇，后面那个传道人，那唐约翰说，哇，这个德士司机住这么大的别墅，那我呢？我可能住两大别墅，是不是？所以到他了，他说，哦，我是唐约翰，我是传道人。然后圣彼得看看说，你穿这个白色的袍，你看他别墅旁边那个小木屋吗？你去住。哇，那唐约翰说，诶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是不是搞错了约翰？那个是萧约翰，我是唐约翰，有吗？他说，不是不是。彼得说，我们这里呢是按照功德的，所以你知道，你在世的时候，每次讲道的时候人家都睡觉，但是德士司机开德士的时候，哇，每个人都祷告呼天喊地啊。所以如果进天堂是按照我们的功德，我们的行为，那我请问你要做多少功德？你会发现你所做的善事永远不会比你所做的坏事来得多，因为这所谓的坏事是我们的罪行，我们心所想的，我们口所说的，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的，你自己摸摸良心去思考。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好行为，我们不可能好行为比坏行为来得多。要做多少呢？就算你好行为比坏行为来得多也不够，因为神要完美，就是你要一生一世从来没有做过坏事，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哦，这就是完美。所以不可能，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救主。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就代表他为我们的牺牲。那你说，那为什么神会这么做？我知道我是不配得到这种事情，但是你知道 这就是恩典，这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所以一段经文里面，在路加福音15章，有一个税吏和罪人靠近耶稣要听他的讲道，又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你看，又是吃饭的问题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吃饭，耶稣就是因为他跟随吃饭最后被钉死了。他们说这些都是罪人，那耶稣知道他们心所说的，所以接下来他就讲了三个故事，代表了神的爱。在第三个故事里面，耶稣说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他父亲就把他分开了。他要分产业代表他要咒他父亲死了，这父亲很好，愿意把产业分给他。过了不多日子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去远方去，然后再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，竟这个耗尽了一切所有的。 又遇到那地呢有大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他全部花完了，现在很惨了，没事，没东西吃了，于是呢去投靠那地方的人，那人家打发去放猪，他恨不得要吃猪所吃的豆荚充饥。犹太人很讨厌猪，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了，那些猪吃的他也要吃了。然后最后他醒悟过来，他说我父亲有多少个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然后就决定要回去了，他说我回去不是当儿子，是当雇工。于是呢他就往父亲家去了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脸颊向他亲嘴。父亲怎么看到他呢？因为父亲每一天站在那边在看哦，在等待他，所以看到远远在那边他就跑过去去拥抱他。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从今我不配称为你儿子。可是父亲就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放在儿子身上，然后呢还给他摆个宴席。为什么耶稣说这个故事呢？刚才上文我们读了，因为他知道那些法利赛人看到他跟罪人吃东西，他们心里不满，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三个故事来代表神的心。这父亲就是神，神等候他的儿子回到他的身边。朋友们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天父也是以同样的心在等候着我们，他等候着我们回来转回向他。因为虽然2000年前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但是今天他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。你不接受，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了。就像你在沙漠里走着，你很渴，我说这里有一杯冷水，你喝了很好，你说很好，我相信，可是你不喝，你走掉，请问这杯水跟你有没有关系呢？啊，当然没有，跟你有关系，你得到好处是你拿起来喝。所以我们要回应，凭着信来相信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仅仅是神的恩典，因为天父让我们知道他所爱我们的心。一个完美的创造者愿意接受我们不完美的，就是借着耶稣的牺牲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做出信心的回应。你可以说为什么我不要等到死的时候我才相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相信神，哇，我生活不就是比较麻烦，我需要顺服神，那等到我死了我相信我就可以进天堂也好啊。但是这是我们误会了福音的能力哦。我们相信耶稣不仅仅是你死后上天堂，而是在今生你现在开始你可以经历的那种平安生命的目的。经过这些的挑战，这些疫情，这些的经济的问题，我们仍然能够有平安，就是出于福音。所以首先耶稣与耶稣用餐，意思就是说耶稣表达了他的身份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救主。耶稣设立圣餐代表他为我们做什么？他为我们牺牲。最后呢，我们与耶稣同坐席的时候，是耶稣所给我们的应许。在启示录，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他对那些受苦的信徒说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开门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耶稣说他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做什么呢？与我们一同坐席，代表着我们经历了一切，他会与我们亲近。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，工作的挑战，家庭的挑战，病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需要就是知道说，其实神没有离弃我们，我们需要是知道说这是有意义的。那如果你不相信有神，请问我们这几年经历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得了癌症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是很不幸很衰而已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处的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我们相信有位主掌权的神，一个慈爱的神，代表说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是有意义有目的的，而这是产生的这个分别是很大的。例如有一天你走在街上，有一个人突然出现给你一个很重的一个包袱，说你背这个包袱往前走三条街，拐右走两条街，拐左走三条街，再拐右，然后就走了。你觉得莫名其妙，但是我们新加坡人就这样，人告诉我们要做我们就做，哎呀就背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走走走，哇， 汗流浃背，很辛苦做了，你想为什么我要背这个东西，为什么我走这条路，我放弃了。在你要放弃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这陌生人就在你面前出现了。他说啊，其实在袋子里呢是你唯一的孩子，他晕倒了。那你走这个拐来拐去 的路不是一个迷宫路，而是到最靠近的医院最直接的路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哇，突然之间你拉起那个重担，那个负担，那个包袱，提起胸膛，迈开你脚步向那个医院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呢？是突然你很有力？不是，是因为之前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没有意识，可是现在突然你知道了。同样的，为什么我们相信福音？不是等到你死之前啊，我要相信。首先，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哦。可是更重要的是，当你真正明白所谓的好消息，这个福音的时候，它是跟我们每一场日常生活有关的。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有这爱我的神，他既然为我牺牲，那肯定有他的意思，所以有这个目的，我们才能够走下去。耶稣来，他是那为我们牺牲，他是那个平安祭。你懂平安祭在阿拉伯人是苏哈，是什么呢？他意思是一个桌子。而今天阿拉伯人他们有这个习惯叫苏哈，就是一个和好的餐。当两家人要和好，他们会吃这个苏哈。所以当时有一个犹太人一个这个犹太人，他是一个记者哦。OK， 这个记者他有一天在西岸的时候开车经过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村，当天很暗，所以他一直按喇叭，他开车的，因为他要赶回家，一直按喇叭来警告人说有车来。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冲出来，他来不及刹车，砰，撞死了那个孩子，那十岁大的孩子。他一直想说为什么那孩子没有听到我的喇叭声呢？后来发现原来那个孩子呢是聋的，所以呢他就很难过了，他是想去找那个家人求他们的饶恕。可是当地的警察还有他阿拉伯的朋友告诉他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做，你是犹太人，你去到西岸这巴勒斯坦地的阿拉伯人，他们是以一命还一命的。可是他愿意这么做，所以他就找了这个阿拉伯的牧师去约那个家人来吃这个苏哈，这个和好的餐，这个平安祭，这个和好的平安餐。好了，他说那天两家人就坐在那边，在吃饭之前他们有一个礼仪，就是当中放一杯咖啡，如果对方愿意接受的话，他就喝咖啡，他们就和好。所以说整个场面非常紧张，一片的肃静，所有的人是专注那位老人，他那里愁眉苦脸，甚至开始掉眼泪。突然之间他冲上前，他拿起那个杯咖啡喝下去，然后拥抱那个犹太人那个伊利安，然后向他的脸上亲嘴亲三次。接着那家的代言人就说，他说现在你就成为他代替他死去的儿子，成为他的孩子，这就是你第二个家。哇，大家就鼓掌叫好。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西岸的这个巴勒斯坦村子里，有一个犹太人一个阿拉伯人，他竟然愿意的和好。而和好的时候他说，你现在就是我的儿子。当耶稣为我们献上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祭。神现在是说什么？说我的儿子为你而死，现在你相信了他，你就成为我的孩子。当神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，我们与耶稣同坐席的时候，意味着不论你面对什么挑战，你有一个父亲，天上的父亲，他是不会撇弃你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，我们要怎么的回应。我们信主的信了很多年，当我们跟神有没有这亲密的关系？当你面对这三年这些不同的挑战，而且我们看接下来有更多的不知未知数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平安，知道天父是不会离弃我们？而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，你愿不愿意来相信耶稣？我们注重的不单我们的肉体要吃什么，我们注重是我们的心灵，你要怎么喂饱你心灵？就是借着来认识你为创造主，他愿意与你亲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在我们祷告之前，我给我们安静的时间，你在神面前自己做一个回应。在我们在安静低下头的时候，如果在当中有一些人有一些感动，我们愿意的再次的来到神面前，更新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再次与他亲近，因为他就是爱我们的主。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可以举举手，你举手的去放下，你举手是对神做出一个回应。那我们不用抬起头，但是你愿意再重新的回到神面前，让他的爱再次的充满你，再次的来亲近神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可以上举手。好，谢谢，放下。我们所做出的是对神的回应，说我愿意与神亲近。第二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你还没有相信主的人，我们愿意向神做一个回应，说我知道我是罪人，但是我愿意相信耶稣，以致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们也可以鼓励你们举手，举手，举手的就放下，谢谢你。你举手是向神的一个回应，不是向我的回应。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除了刚才那一位，好，我会祷告一句，愿你接受耶稣的，又跟我回应。谢谢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，借着耶稣为我的牺牲。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但于耶稣的白上，我可以与你和好。我愿意相信耶稣，离弃我的罪恶，一生跟随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再次让我们重温这个福音。福音不是我们若干年前所需要的，福音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。成为你的儿女，跟随你，每一天就是靠着你的恩典。再次圣灵以你爱大大的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主你的爱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。还要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。